平安。
今天呢，我跟大家只是思想，只是三节的经文。不过我相信这三节的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大家都知道我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当中，在过去一年多一直都是跟大家思想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的圣经。那在过去我跟大家一直思想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因为今天呢是开始讲第四章啊。那过去三间这是三章的经文呢，我相信大家都觉得那个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那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第三章，我们有机会听到保罗他的见证跟他信里面的话啊，所以他讲到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在第三章，我上一次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题目，就是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那这是第三章保罗好像是讲到最后呢，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在三章十三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哪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说哪一件事，这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提到，那保罗不是只是给大家一个口号啊，那个口号就是哎呀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事实上他讲完这个我这个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他跟着有一些非常实际的提议。有两方面的提议，我稍微跟大家温习一下吧。第一方面的提议，他在十七节呢，他就提到我们所谓整个追求的一个方向，努力面前呢，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效法的榜样。我曾经跟大家提过，现在我们在一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点都不缺乏纯正的教导。我们到一个比方说到所谓福音派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听到非常纯正的在属灵方面的真理方面的教导，一点都不缺乏。我相信呢，绝大部分的传道人在讲台上所讲的都是非常纯正的教导。教会的问题不是缺乏这个教导的问题，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呢？这是缺乏榜样。我们可以讲真理，但是行真理的有多少？我们可以呢，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听，听的很多，甚至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呢，不一定在星期天你上网的话呢，你每天都可以听非常好的讲道，甚至每一个小时你都可以听非常好的讲法。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提醒我们，不是在乎我们听到多少，那是在乎我们行多少。我们行道比听到更重要。如果我们光是听到的话呢，实在不单不一定给我们有好处，反倒呢，我们所听到的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神审判我们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跟你讲呢你不听？是说你听到但是你不行，你没有行出来。所以保罗在这方面他说就一件事，这一件事第一方面他说我们要成为别人效法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都去行。我们不光是在 弟兄姐妹的面前跟他们谈到、哦、或者是教导别人，我们也更要努力的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榜样就是当我们讲爱心的时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讲忍耐的时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讲要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对别人有爱心吗？我们可以接纳其他的人吗？我们可以忍耐吗？看看回到家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啊。那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努力成为别人效法的一个榜样，这个是第一方面啊。这个这一件事啊，第一方面是效法的榜样。第二方面呢，保罗在十八节呢，在三章十八节呢，就跟我们提到，我们要让别人看到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保罗在十八节虽然他讲到我们不要成为别人啊，或者是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一个仇敌，基本上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怎么样不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就是我们是要让人看到基督的十字架。大家不要忘记，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都在那里提到呢，他呼叫人来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怎么样，他只有舍己，也然后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有一个十字架啊。当然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讲很多，十字架基本是一个什么的一个记号？十字架基本从马太福音啊那里，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十字架就是一个舍己，或者是舍己，什么啊？这是舍弃自己，放下自己。那这个当然一点都不简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是想做自己啊，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个是一般人的所谓整个生活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他生存的一个节学。不过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放下自己。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在这方面或者是往后我会跟大家提。不过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从保罗的教导里面都看到，因为我们如果还没有忘记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跟他们提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放下他自己，从神的形象他都放下，绝对的放下，成为一个奴仆，然后不单是成为一个奴仆，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非常受辱的一个刑罚。你看，从极荣美的神的形象，到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非常受辱的一个形象，基本上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全放下自己的一个榜样。那其他的人在我们旁边，他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吗？他们是不是只是在教堂里面才看到这个十字架？我跟你讲，外面的人来到教堂教会看到这个十字架，他们没有怎么样的感受，因为太容易，你干一个教堂你就可以放好多好多的十字架。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最近几个月听到在国内啊，浙江的省啊地方政府啊，要把教堂的十字架把它拆下来，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想呢，这个十字架实在有这个有人觉得是很讨厌的。不过我跟大家讲，基督把一个十字架放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活出 这个十字架。然后呢，保罗讲完就跟他们讲到，这是最后跟他们提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等候救主的，这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等等啊，这是好像到一个高潮。不过呢，保罗把代价引到第三章的这个高潮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结束，不是一个结束，保罗还要跟他们最后处理有三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在都是在第四章第四章里面呢是提到的。这三个问题就是今天讲的同心在主里同心。第二呢就是喜乐怎么样可以在主里喜乐。然后呢第三就是自主我们怎么样可以呢在每一个环节的当中，我的心里面都有这个自足这一个心。那今天呢只是跟大家来谈这个同心。第四章刚才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呢，保罗跟他们谈到他对腓立比教会怎么样看他们？他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第四章第一节在我们中文的圣经就看不到，好像跟第三章没有什么的关联。但是呢，在原来的文字呢，有一个字。就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呢，跟上面的是有关联它这个字在英文就是 therefore or so that， 意思就是说好了，我讲完，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讲完了，不过我还有一些事情还要跟大家讲。我说讲的跟上面的是有关联的，然后保罗在第一节呢就跟我们讲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间教会？我想大家看在这里呢，你不难看到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认为他们是间非常好的教会。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保罗说他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能够对一个教会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还我的冠冕，是个非常高的一个对他们的称赞。喜乐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给保罗内心的这个感受，很喜乐是吗？不但在内心方面给保罗的那个感受，而且呢在外面也给他一个冠冕。冠冕呢我不晓得在现在给你一个冠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都能够明白，无论在哪一个时候，这个冠冕就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号就是选美哪个最漂亮的他就得到一个冠冕到多么的荣耀英国的英女王他到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冠冕。我们读圣经也看到，在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冠冕。所以无论在保罗的时代或者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能够明白冠冕就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号。那意思就是说腓立比的教会带给保罗，无论是他给他的内心或者是在外面的形象都是非常好的。意思就是说呢，腓立比教会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一间那么好的教会。没有想到保罗在第二节继续的跟他们提到你们当中有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这是有阿底跟寻斗基这两位姐妹 他们不能够同心，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那么好的教会竟然在他们的当中也有这个同心的问题。教会内部出现不同心，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不和这样 的情况呢，老实讲，自古至今到现在都有出现。我自己在香港曾经牧养教会，在加拿大牧养教会，甚至在过去十年我也在非洲非洲人的教会里面跟他们有好多好多的接触交通。我跟大家讲，无论到那里我都听到也看到教会不和，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同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就算像菲律宾那么好的一个教会同样有这个问题，那大概不是太奇怪。那保罗怎么样来提到他们的情形呢？在第二节，从第二、第三节呢，我就不再特别读，大家都可以看，都已经有第二节、第三节都有提到。保罗提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很明显，保罗在责备他们。保罗不是说，哎，不。这没有办法了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太可惜了。不是，保罗清清楚楚明显的在责备他们，不但责备他们，保罗很不客气，指名道姓的把他们两位姐妹的名都写出来。所以呢，我不晓得有我在将来在天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往后有2000年，所有人世上的教会都在提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不和，实在替他们难过啊。保罗很不客气，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不过呢，如果大家细心的来看保罗怎么样来介绍这两位姐妹的时候呢，保罗没有讲到，不是讲到他们是怎么怎么的不好。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这两节圣经，特别是在第三节里面来看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只是懂得指指点点，或者是呢说长道短，或者是呢平头十足等等的，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只是在讲闲话的这一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曾经与保罗一同劳苦的。你看，他们是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的。我跟你讲，如果是跟保罗一同劳苦，他们真的是非常劳苦的不是假的。保罗怎么样在他信主以后到处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为主付上非常的代价，大家在信约的书信里面大家都看到。所以他在福音的事上跟保罗一起劳苦的话呢，很不简单。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建立教会的，他们呢是教会的领袖。只是很可惜，这两位姐妹就是不能够同心。所以保罗在第二节清清楚楚地跟他们讲，你们要在主里同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好，你就可能在想，到底同心是什么意思？有些时候呢，我们很怕一些太抽象的事情。怎么同心呢？同心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呢，英文的一个翻译就是 of the same mind。 of the same mind 是怎么样，在第一章第七节同样的一个字，这翻作是意念，在这里呢这翻作同心， 所以呢，同心也可以放在同一的意内。心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不过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同样出现这个字。这个字的翻译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呢，那个时候呢，是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其他的人，你认为他们怎么就是他们知道我是谁吗？只是彼得就清清楚楚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那耶稣跟着就跟他们讲，哎，不要随便告诉人。不过呢，耶稣跟着跟他们讲，虽然我是基督，但是呢，这个基督又受害受苦，而且还要受洗。哎呀，这个彼得觉得怎么可以？如果你是基督的话呢，绝对不可以这样的受苦受洗，不行的。所以彼得好像要责备耶稣，实际上是用这个字的。当耶稣的回答什么呢？耶稣跟他说：“彼得，你退我后边去吧，啊，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你看马太福音是这样提到这个体贴这个字呢，这是这个心啊，同性的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同性有一个就是体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可以看到同性有这个体贴的味道的话呢，你就明白在罗马书十二章在那里呢，彼得勉励罗马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也是用到这个字啊，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如果你把这个同心用体贴来放在上面放在那面的话呢，那个意思就很清楚，你没有这个体贴，你大概就会自气高大，你也不会辅救卑微的人，是吗？你就会自以为聪明。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保罗也跟他们说，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意思就是说，同心有一个方向，同心的方向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样，这个就是同心。所以同心呢，弟兄姐妹，同心不是我们所有的意见都有一致啊。所以现在看看教会是不是同心，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同意吗？哦，每一个都同意举手，不是。同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意见，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同心事实上呢刚好相反，同性是在大家意见完全不一致，同性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个现况的当中，我们能够表现这个体贴、谦重，或者是体恤。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看法，乃是在我们不同的看法的当中，我们还能够可以互相的体谅，互相的迁就，为的是保持一个大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怎么？是在主里，我们都是在主里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我们都一起努力的效法基督。那意思就是说呢， 他跟我的意见不一样，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但是他不是我的仇人，他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还是主里的人，或者是他还是同道的人，我们都走同一个的方向。那保罗就跟他们提到这两位姐妹了，由阿迪跟寻都基在这里出现，我觉得给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启发。第一呢，可能我们都听到太多这一类的事情，教会里面就是有各样的不同的教会里面不同性我们都觉得有点见怪不怪。但是保罗说，教会不同性没有这样的互相的体谅，互相的接纳。保罗说这个不可以。虽然每一间教会都有这个现象，甚至连腓立比教会都有这个寻都尤阿爹或者是尤阿迪跟寻斗基这两位姐妹，那么好的教会，哎呀，保罗写到第四章的时候，也要把他们拿出来。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不是具体提的把两位姐妹讲得清清楚楚的话，大概可能腓立比的教会还是有这个问题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保罗非常不客气把他们拿出来，然后讲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劳苦，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这是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劳苦的，我们都要同心。同心，我在讲，不是说我们都要同样的意见，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不同的意见的当中，我们大家学习怎么样的体谅，怎么样的来好好的来体恤别，就是别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同的看法，这个是一个 respect， 是对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最起码的一个 respect。我尊重他是可以跟我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的学习。事实上，如果大家好好的读整本的腓立比书的话呢，我可以跟你说，整本腓立比书基本上都在讲到这个同性的问题。你记得第一章保罗跟他们提到，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性合一的兴旺福音，提到这个字。然后在第一章第27节，我有一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跟大家提到，在保罗在那里提到的与福音相称，不是个人我们在行为上跟福音相称，乃是整个教会又跟这个福音相称。因为我们所讲的福音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福音，神跟人怎么样恢复这个和谐的关系，然后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绝对和谐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你看，所以保罗一直跟他们讲到这个问题。所以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同一样的心事，同一样的意念，是吧？都是讲到。然后在第二章保罗也跟他们提到提摩太跟以巴弗提怎么样跟他能够可以同心。如果你真的好好的看整本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一个中心是什么？就是同心。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教会如果没有同心，没有可能发展。耶稣最后的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就是他受死以前，他的祷告就是 求神他向他的父祷告，求神帮助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他们都成为同一样的人，耶稣当时从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提的时候呢，是跟他们用三一正神圣父圣子圣灵来解释这个合而为一。意思就是说，不要他们都成为圣父，不要他们都成为圣子，也不是同样都成为圣灵，乃是三位一体，都很不一样，但是很不一样的当中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配搭。这个就是同心，三位一体神让我们看到多么的同心的一个榜样。我在教会里面侍奉40多年，我跟大家讲，最有效的去破坏一个教会，就是让他们不同心。我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我其实在温哥华的教会里面，哪一个教会是同心的，我就看到神多么的祝福他们，他们发展的是多么的好。但是即使他们出现这个同性的问题，教会就没有办法可以发展。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当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当中真的有不同性的情况，或者是我们真的看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认识在这些人的当中，我要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来看他们。他们事实上也是一同劳苦，而且他们的名字也是在生命册上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体恤，学习这个同心。那最后我讲几句就结束了。保罗也给他们一个实际的提议，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不同心的问题，特别对着这两位姐妹。保罗说要跟他们讲到我第三节，我也求你结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意思就是说呢，保罗要求有一个弟兄，保罗没有提他的名字，不过保罗提到这个弟兄呢，他说他是跟我们同父一轭的来帮助这两位姐妹。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领袖的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要随便说这是我跟他的事情，还不管你们的事情，也不要随便说我只是向神负责，不要。我们都需要接受弟兄姐妹，特别在我们当中我们所尊敬的，他给我们真诚的劝勉，我们要接受。保罗说我们要用爱心讲诚实的话，什么？所以我的结语，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的喜乐跟冠冕。我相信一间同心的教会绝对能够成为神的喜乐和冠冕。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成为一间同心的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我们愿意恳求你赦免我们。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都愿意为着主的事工，为着教会，在各样的事情上来劳苦，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同心这个事情上做得合乎你的心意。求主帮助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间同心的教会， 成为你的喜乐，也成为你的冠冕。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